你好，俄罗斯节目。本周，俄罗斯人庆祝列宁格勒从法西斯围困中完全解放80周年，追忆苏联公民的英雄功绩。对圣彼得堡居民来说，这一天犹如伟大卫国战争胜利日那样重要。 大围困从1941年9月8日开始，至1944年1月27日结束， 共持续了872天。 苏联官兵和北方首都的普通居民们团结起来保卫涅瓦河上的城市，他们勇敢地承受可怕的饥饿、酷寒和敌人的不断轰炸。
1941年的列宁格勒是苏联第二大城市，这里有数以百计的工厂，他们生产车辆， 为海军和铁路制造装备和发电机。当时这座城市的产量占整个国家军工综合体的 75%。 希特勒若攻下北方首都，将掌握实力雄厚的经济中心，摧毁波罗的海舰队，控制整个波罗的海沿岸。此外，希特勒的目标还在于阻碍苏联指挥部门将军队从列宁格勒调往其他地区。
法西斯于1941年7月10日向列宁格勒发动攻击。苏联政府开始时决定将普通居民迁往列宁格勒州南部地区，但成功迁出大约60万人后，德国人过来了。惊慌中大家又返回了列宁格勒，再加上波罗的海地区、卡累利亚和邻近州的难民涌向这里。北部方向，芬兰师沿卡累利亚峡谷发动攻击， 而德国军队则从波罗的海南部进军，他们计划在芬兰湾会合。总而言之，列宁格勒处于危机之中。
8月27日， 德国军队封锁了所有铁路线， 9月8日占领了什利谢利堡市，包围圈合拢，列宁格勒几乎与整个国家断联。阿道夫·希特勒曾说，列宁格勒将举手投降，他早晚将陷落，谁也解放不了他，
没有人能穿越封锁线，列宁格勒将在饥饿中死去。大围困开始时已经出现粮食短缺现象，居民凭票领取食品包括面包，粮食数量在不断减少，很多人处于饥饿状态。围困开始时，
市内290万居民中约死去100万人， 其中60多万人因饥饿和病痛失去了生命。 从1941年9月12日至1943年3月， 生命之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当时为被围困者运送食品、药物、弹药和其他必要物资的唯一通道。同时通过这条生命线将儿童和伤员运出。生命之路穿越拉多加湖，冬季用车辆与马匹， 夏季使用各种类型的船舶。 1.8万多人冒着巨大的风险自我奉献，不断工作， 成功地将130万伤员、儿童、妇女和老人运出。 大约4000辆汽车穿行在这条冰上之路， 其中1/4因德国人的射击而沉入湖底。列宁格勒受困者尤里·哈扎诺夫在日记中写道，如何生存下去呢？ 但应该活下去，应该所有的意志、所有的能量、所有剩下的力量都要为此动员起来，忍受一切。要知道，万事总有终结，威胁我们的是死亡般的饥饿，但也许能够挺住。德国的炸弹和炮弹威胁着我们，但也许这份礼物会绕我而去。还想说的是，忍耐、期待和希望。 1943年1月18日， 即大约3年后，大围困被攻破。期间，苏联沃尔霍夫方面军和列宁格勒方面军展开星火行动，成功解放了拉多加湖南岸。从那时起，红军开始对法西斯侵略者进行积极进攻。 1944年1月27日， 通过列宁格勒诺夫哥罗德行动， 这座城市最终获得解放。
1943年1月18日， 全苏广播员尤里·列维坦播报道， 1月18日， 沃尔霍夫和列宁格勒方面军的将士们在7日之战后汇合起来攻破列宁格勒大围困。
与此同时， 与列宁格勒相距甚远的中国，形势也令人惊叹。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军队与日本军国主义者正进行惨烈的斗争，意图构建统一战线。敌方进攻不仅威胁到中国的很多区域，同时也对苏联远东地区构成威慑。
俄中友好协会副主席崔可夫元帅的孙子尼古拉·崔可夫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记者采访时指出，在当时困难形势下，对苏军指挥部来说，确保前线的稳定是非常重要的，帮助兄弟中国剥夺日本的制空权，全力阻止侵略者向东前进，迫在眉睫。
为此，他的祖父时任红军中将的瓦西里·崔可夫于1940年12月至1942年代表斯大林任驻华武官和蒋介石首席顾问。崔可夫面临艰巨任务，是帮助中国建立抗日统一战线。
苏联元帅崔可夫的孙子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说道，那些年对我们来说极为重要的任务是保护苏联首都。在莫斯科保卫战中，西伯利亚师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苏联指挥部只有在确信日本不从东方攻入我国的情况下，才能将这些部队吸掉。崔可夫将国民党和共产党军队联合起来，成功地建起了坚不可摧的防线。返回苏联后，他将其经验利用起来。
尼古拉·崔可夫认为，如果日本人从后方攻入苏联，那么所有跨乌拉尔地区的工厂都将被占领，国家将陷入非常悲惨的境地，何谈什么大反攻和突破大围困。列宁格勒也将难以拯救，战争将向后拖延。
借助于中共与国民党统一战线的共同努力，制止住日本军国主义者，苏联指挥部才有可能将军队从西伯利亚吸掉，坚守首都，然后将陷于法西斯围困的列宁格勒解放出来。
封锁中幸存下来的苏联公民，其壮举让现代中国人备受鼓舞，他们感怀中俄之间的密切关系，牢记共同的军事历史和对胜利的贡献。俄罗斯北京文化中心每年都举办列宁格勒大围困纪念活动，这些活动总能引起不同阶层中国人的巨大兴趣。今年在纪念大围困80周年隆重活动框架下，已举办涅瓦河上礼炮胜利博物馆展览开幕式。